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夜，演播成风，第30章，向秦国求救。不久，秦国准备攻打赵国的消息传到了齐国，社科得到消息后，决定派人出访秦国寻求援兵。由于赵昭前往齐国南部，于是社科派王贺出使秦国请求援军。王贺到了秦国后，秦帝答应派兵前往齐国，以防秦国灭赵后攻打齐国。王贺得到秦帝的答复后，让人拿着信件先行回了齐国。社科收到信后，将消息告诉了社稷。第二日朝堂之上，社稷将秦国出兵援助齐国的消息告知了朝堂上的众大臣，当然在场的陈志自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此时他的嘴角微微露出了一丝邪恶的笑容。半个月后，王贺从秦国东京出发返回齐国，在到达齐国与郑国边界附近时，遇到了陈志给他的惊喜。不久，社稷收到消息，王贺返程中遇到强匪，返程使节团皆被杀光。不久，赵国被秦灭国，秦帝派赵毅统帅20万大军向齐国攻来，齐国向秦国求救，于是秦国派人领兵5万，借郑国之道前往齐国。秦国大军行至离陵都50里的地方扎寨，主帅曹恒进入陵都城。曹恒刚到城内，就被社科的人带到了社府。当曹恒慢慢地走进社科的房间时，社科激动地惊呼道：“
刘启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曹恒说：“老人家，您是糊涂了吧？我是秦国此次出兵的统帅曹恒。”社科看了许久，大笑地说道：“
哈哈，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了，你和你们秦国的皇帝长得有几分神似。”
曹恒说：“社大人，本次我家陛下派我前来支援齐国。”社科说：“
你带了多少兵呀？”
曹恒说：“精兵5万。”社科说：“
5万人如何抗击秦国大军？”
曹恒说：“难道齐国没兵吗？”社科说：“
齐国国内哪还有什么兵？算了，你就领你的5万去看看能不能守住吧。”
曹恒说：“社大人，能否先给我军1个月的军粮？”社科说：“
没问题，给我3日，定派人给你送去。”
曹恒走后，社稷就走了出来，说：“父亲刚刚叫他刘启是何用意？”社科说：“
刘启几十年前我见过，与此人的样子确实很像。”
之后又商量了一下给行军军粮的事，行军次日挥师北上，前往北魏。此时赵昭从齐国南部返回，次日早朝上，社稷问赵昭：“七大家族安抚得如何？”赵昭说：“回丞相，七大家族已知道错怪丞相了，他们已经答应好好镇守边城，为表悔改诚意，他们愿向朝廷缴纳10万士兵1年的口粮。”社稷说：“西曲、中曲、东曲3地本就不产什么粮食，还要养活5万军队。自从调走七大家族的30万大军后，中央就没有给过七大家族任何的军粮，他们如何给出那10万士兵1年的口粮？”社稷然后对着文武百官说：“我看其中必定有诈。”赵昭说：“回丞相，这些军粮包括了七大家族以前攒下的军粮，以及今年西曲、中曲、东曲3地收上来的粮食。”陈志说：“捐出的军粮何时送来？”赵昭说：“陛下，他们捐出的军粮已经送到安南城中。”然后陈志说：“那他们留下来军粮还够多少日？”赵昭说：“西曲、中曲、东曲3地的粮食还够1个月的。”陈志说：“那就好，看来七大家族已经表了忠心，若他们不听朕的，朕就断他们的军粮。”然后陈志对社稷说：“行军已经去北魏迎击秦军了，若行军寡不敌众，大败而归，朕该如何是好？”社稷此时还在想七大家族为何把军粮捐出的事情，因此对于陈志的回答， 他也没太仔细思考，就说道：行军五万迎击秦军必将大败，到时我们只能放弃灵都城，退守旧都安南。安南城高可做固守。陈志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陈志故作无奈地说：安南城虽高，但已过几十年，不知道城墙是否依旧牢固。社稷说：作为齐国固守的城市，臣自会亲自南下检查防务。就此，如果事情发展一切顺利的话，社家就会覆灭。七大家族之所以会交出自保的军粮，是因为故意做出谦顺的假象给社稷看的。而陈志此时抛出安南城防问题，就是让放松警惕的社稷前往安南城。此时的安南城中已有赵昭和七大家族联手埋伏的伏兵，而这些伏兵又是如何进入安南城的呢？信息就隐藏在前面赵昭所说的那句话：捐出的军粮已经送到安南城中。粮食是谁送的？当然是这些伏兵乔装成农民送入的安南城中。而后面陈志问他们留下来军粮还够多少日，其实这个他们指的是伏兵。赵昭说还有一个月，意思是一个月后如果社稷还没有到安南城的话，七大家族就放弃了。因而陈志抛出了后面安南城防的事，因为他知道安南城防事关重大，因而社稷必将亲自前往。但陈志没有想到十日后社稷准备出发前往安南城时，捷报传到灵都，行军大胜，秦兵五万余人战死，十五万被俘。于是社稷暂停了前往安南城的计划，并进入宫中将这个好消息告知陈志。几日后曹恒来到灵都城，当日雪妖前往王家府邸，正好碰到准备出门的伊文，于是上前问道：文文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文文说：前几日父亲将陈默来齐国了的事情昭告天下，父亲说过这是他和望叔宗室的约定，望叔必定会来齐国找陈默报仇。雪瑶说：报不报仇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文文说：我是去五原山找望叔要甲等神兽的肉来治我的病的。之后雪瑶拦住了他说：你自己去太危险了，这样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些士兵，待会儿跟咱们一起去五原山。之后他们两人乘着马车前往五原山，刚出城门就被陈默盯上了。他一看有士兵随行，就知道不是皇室也是重臣。于是雪瑶们刚到半路，就发现有一个人站在道路中央。士兵们上前问是何人，他说是陈默。躲在车里的文文看着雪瑶说：不好，陈默喜爱杀我们齐国的皇族。之后只见马车上走下来一个女子，陈默不知此人要做什么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于是女子上了一匹马后往过来的方向飞快地赶着马跑了。陈默见状飞快地冲了过去，但等他快追到的时候，女子已经跑进了灵都城。这时陈默才想起来不对，马车上还有人，因为女子跑时士兵没有阻拦自己，也说明士兵真正保护的人还在马车上。意识上当的陈默跑了回去，半路上却遇到了一个小伙子，一同跟着的还有随行的三十名士兵。然后小伙子对他说：老伯，你可知这附近有一名叫望叔的前辈在此居住？陈默看了看他说：我也正要去呢，一同吧。随即少年叫过来一个骑兵，让陈默上马给他指引方向。到了一处农宅时，陈默竟然发现前方正是刚才的那辆马车和士兵。不用说，马车里的人必定是齐国皇族。此时陈默从马上跳下，从腰带间拔出一把软剑，不一会儿五十来名士兵便横尸于此。此时雪瑶从马车上下来，陈默挥刀向他刺去，此时少年上前挑开了陈默的软剑，陈默转而向少年砍来，但少年貌似使出了什么武功，突然间少年与陈默向相反的方向弹开。之后陈默说：你既然会冤臣，
今日必要了你性命。
少年说他的师父是望叔，但陈默没有理睬，而是继续向少年发动进攻，一剑刺进了少年的左腰。之后少年和雪瑶跑到一个悬崖边，此时陈默刚解决了少年的30余人的精锐护卫，等陈默追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悬崖边。少年对陈默说，
前辈，我会渊尘之功，为何要杀我？
陈默说，
你必是那叛徒之子，今日杀了你，好为两位师弟报仇。
之后少年和女孩驾着马匹向右冲向了悬崖，之后在宫门前一个士兵试图进去，他说他是曹恒的护卫，宫中守卫不敢妄下结论，于是通报了他们的陛下。陈志敏锐地嗅到了一丝机会，他把护卫叫进了宫，之后听他一番描述后，陈志还不能断定此事可成，但他明白动作要快，于是他说，曹恒遇上宗师陈默，恐怕凶多吉少，事关重大，你快将消息带回行军中。陈志估计曹恒这个没有统兵经验的人能当统帅，其背后必有靠山，因而行军中自有人会担心曹恒的生死牵连自己的前程，因而可能会出兵灵都。虽然陈志也明白这件事概率很低，因为齐国现在还是邢国的盟友，一般副将会将事情通报给朝廷，再听朝廷定夺。然而这次陈志押对了，吴炳开始整顿兵马，慢慢侵入灵都北面的三郡。社稷也很快得到消息，派人去五原山寻找。当日文文入宫求见陈志，陈志让太监引其入宫。文文把今天的他和雪瑶的遭遇跟陈志说了一遍，其中还有自己之后去五原山，在一个农宅处发现雪瑶的马车和死伤士兵的事。陈志对文文说，
你今天不可将此事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父亲。
文文说，为何？
陈志说，皇姐失踪一事若说出去被别人知道，尤其是陈默知道，其必定会全力寻找皇姐将其杀掉，因而为了皇姐的性命着想，万不可将此事说出去。
文文看了看陈志说，那你姐万一有什么事怎么办？
陈志说，你放心，我会暗中派贺山君去寻找的。
之后文文准备离开时，陈志说，难得来一趟，待会儿陪我吃顿晚饭再走。
文文看着这个比他小6岁的男孩，既熟悉又有些陌生。吃完晚饭后，文文被陈志留了下来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夜，演播程峰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